住过不同国家的人常告诉我，要适应新的文化是相当困难的。每个国家有它独特的风俗、法律和价值体系，适合这个国家的未必就能适用于另一个国家。商业人士、观光客，甚至是宣教士，都得花许多时间去了解他们目的地的生活文化。就许多方面而言，这情况也适用于基督徒人生。我们原本都是来自基督以外，无份于他的国度。我们之中许多人常年累月的学习和跟从黑暗国度的生活法则，一旦要按着新的基督光明国度的模式生活，马上就觉得格格不入，难以适应。这种适应上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新鲜，即使是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也得接受教导，学习适合于基督国度的生活方式。许多人在归信基督之前原是信奉外邦异教，他们过去一生多半是遵从属乎撒旦的生活方式，要改变长期固有的思想、感觉和行为，对他们而言是相当困难。为此缘故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，直接针对这样的挑战，他清楚描绘出在基督里、在神国中一个彻底的宇宙性的人生蓝图。这是保罗监狱书信系列的第三课，题目是保罗和以弗所人。在这一课里，我们要查考这封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，特别着重于他所教导的基督徒在神的国里应当如何建造、持守和得胜。我们对以弗所书的探讨包括三个部分。首先，我们要查看保罗写以弗所书的背景，其次是查考这封书信的结构和内容，最后是讨论这封书信在现今的应用。让我们先来看保罗在什么情况下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。保罗身为使徒，肩负着对教会的领导责任和提供权柄性的教导，这样的职责部分是借着书信来完成。保罗不单只是要传扬健全的教义，或是为着后来的信徒而书写，最重要的他是要应用健全的教义来服侍教导当时的教会。他的书信充满牧养关怀之情，同时也针对教会在第一世纪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应对之道。这意味着在查考以弗所书时，我们可以先问以下这些问题：这封书信是写给什么人的？他们当时在生活中碰到过哪些重大事件？晓得这类问题的答案，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白保罗所要教导的。在探讨以弗所书的背景时，我们要着重三个要点。第一，我们要讨论保罗对这封书信的作者权。第二，我们要确认谁是这封书信的原本读者。第三，我们要了解保罗写信给他们的目的。让我们先来看，保罗的确是以弗所书的作者。一些现代学者认为，保罗其实没有写以弗所书。他们的论点是这封书信出自保罗的一个学生，为的是继续保罗的遗愿，并将其教导应用于新的领域。然而我们反对这样的推测，一个主要的理由就在于信里清楚讲到它是保罗所写的。听听以弗所书一章一节所说的：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。的确，在初代的教会时期，是有一些假教师冒用别人的名字伪造一些书信，不过一旦教会发现某信件是捏造的话，他们马上就加以弃绝。听听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三节保罗对这种事件的教导：弟兄们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名的书信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。我们难以相信保罗的某个门生会仰慕他的人会干犯保罗的教导，冒用他的名字来假造这封书信。除此以外，以弗所书在教义和文字风格上都与保罗其他书信极其类似，在文体上尤其与哥罗西书非常相近。我们对此倒不必太惊讶，因为很可能保罗是几乎同时间写这两封信的，他们在内容风格上是如此类似， 即便保罗不在信上署名，我们也难以想象以弗所教会会认为他是出自别人的手笔。最后，根据《使徒行传》19-21章所记载，保罗曾在以弗所建立教会，也曾在那里住了2年。在那之后，他与教会的长老们还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。如果这封书信是别人假造的，我们可以想象以弗所的信徒一定能够辨认出来。而令我们同样无法想象的是，如果这一封出自著名使徒写给著名教会的书信是假的，初代的教会会不把它删除掉？